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r. Bean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志珍。2021年5月9号，温馨的母亲节才刚刚过不到两三天，一直以来令台湾人民感到信任而且自豪的台湾防疫政策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巨大危机。由于华航确诊机师再加上诺富特防疫旅馆的管理失控混杂群聚的结果，造成了台湾第一个防疫的大破口。随即在5月12号，台湾进入了二级防疫警戒，从此台湾的疫情就像溃了堤的洪水一般四处的流窜，挡无可挡。随后又发生了芦洲前世智会会长、万华茶艺馆、彰化葡萄盘商等一连串大型群聚性的社区感染，瞬间便在全岛扩散开来了。由于疫情蔓延的速度以及确诊的人数既快且多，5月19号，台湾的疫情提升到了三级警戒，直到今天6月4号为止，已经是进入三级警戒的第17天了。台湾全岛确诊人数截至6月3号为止已经达到了9974人，而死亡人数也攀升到了166人。然而疫情似乎没有见到缓转，每天还是以多达100名确诊人数的速度持续地扩散燃烧中，疫情危急程度几乎已经直逼四级封城的边缘。好，此时此刻的台湾再度成为了全球国际的注目焦点，但是台湾的角色已经从1年前的全球防疫模范生瞬间跌落神坛，成为了全球引以为戒的防疫案例。许多国际公卫专家以及媒体也纷纷表示，尽管台湾过去1年防疫成功，但多着重在封锁与管制，却忽略了要进行全民普筛以及因为台湾人民施打疫苗比例过低这两项最为重要的防疫部署。因而在华航机师与诺富特这一次的大破口的冲击之下，全面严重的溃堤。如今的台湾基本上就像去年欧洲以及美国疫情狂烧时候一样的严峻，但欧美各国政府断然采取了必要性的封城、全民普筛、全面施打疫苗等断然重点的防疫政策。时间经过半年后，我们再来看这些国家的疫情的确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人民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好，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对抗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将会是一场相当漫长的持久战，而就目前形势来看，唯一能够对抗病毒的武器似乎就是疫苗了。但是台湾的武器在哪里呢？为何我们一直无法有效率的取得疫苗？而且对于目前仅进行到二期临床试验的台湾国产疫苗，真的能够上场作战吗？为何我们至今能未进行全民普筛呢？这些问题可能都是我们所关切的。面对这场漫长的持久战，我们政府是否真的有能力对抗病毒，保卫人民走过这场风暴呢？国人同胞又该如何自保呢？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很高兴再次的邀请到《远见》杂志资深副总编辑邱丽燕小姐来到节目中。我们将从病毒这一个重中之重的话题切入，请副总编辑为我们全面剖析该如何迎战这一场抗疫的持久战。您好，副总编辑。
志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现在对台湾人民来讲，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对抗病毒的疫苗到底在哪里，我们的武器在哪里。好，其实面对不断的变种啊，病毒变种传染力的致死率都加强的这个新冠病毒，我们期待疫苗，但是为什么台湾至今还是难以取得疫苗？那到底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副总编辑。
是，我想疫苗的这个事情最近也有非常多的新闻，那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疫苗的这个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给人民大规模来接种。
嗯，
那我想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谈哈，一个是国外采购的疫苗，
嗯，
然后一个是本土自制的疫苗。
是。
那本土采购的疫苗的话，根据指挥中心的说法，就说台湾目前是计划要采购到4500万剂，
嗯哼，
然后其中的话，可能国产疫苗部分会占到2000万剂，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说我们向国外买的疫苗，目前看起来似乎是有采购到大概2000多万剂，
嗯哼，
但是问题是他们的到货时间似乎是遥遥无期，
嗯，
而且有时候非常突然，然后前一天说，可能会有多少万剂的 A Z 疫苗进来台湾，
嗯，
然后隔天就到了，就事先完全没有给大家一个比较确切的资讯披露，
嗯，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比较难以安心的一个地方。
是我们一直觉得说奇怪，疫情指挥中心呢，怎么会对于采购国际疫苗这件事情相对非常的怎么讲，隐晦的感觉，好多讯息都无法公布。那他说这个可能会牵涉到国际上面的一些政治性的打压怎么样，可是国人相对的不安心，到底我们有采购到疫苗吗？疫苗真的能够进来吗？哈，那好，就算说我们相信我们的政府，相信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可是另外一个管道就是，当民间企业、各方人士都要提供援助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还能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坚持啊，坚持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子啊，造成很多周边的援助变得相对的自然难行，这到底关键在哪里呢？副总编，
是我觉得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指挥中心会有一种给人这种政策反反复复的感觉，这个关键原因是什么？我毕竟是不知道的。
嗯，
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敲。我觉得一个是说，这种像国际药厂采购疫苗的过程哈，它现在的情况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向，除了那些疫苗供应很充足的国家，都在向这个国际药厂还有 COVAX 来进行这个采购，就所有人都在抢疫苗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抢不到，会是一个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跟国际药厂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出的钱还有我们要购买的剂量，是不是符合这个国际药厂它的一个市场获利行为，
嗯，
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是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那这个多重原因叠加下来，就可能变成说这个采购的过程，一个既不透明，然后一个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太多资讯可以公开跟大家说明，我就是这样推敲的啦，那但是你又会发现说，就这两天的事情，日本政府要捐赠 A Z 疫苗给台湾，
是，
然后美国也要释出他们多余的疫苗，然后那个国家清单里面有台湾，就发现突然好像这种如果是政府要捐赠给我们的话，好像马上又可以通过，他们是不是可以就不用验那个原产授权书？
是
那这些我觉得就是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政府为什么很多的施政上面，或者说很多的就是内部的决策上面，事实上它没有太多攸关机密的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公开的，不用那么三缄其口。因为这个时候社会普遍弥漫着恐慌的情绪，那事实上这种恐慌的情绪，事实上它的威力是不低于病毒的。
是的，
你可以看到昨天就很多车子不就开到总统府前面按喇叭吗？
是，
这就是一种政治风暴的前兆啊。
嗯哼，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政府也不要忽略了这种恐慌情绪，它可能带来的影响。
是真的，就像您说的，当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在面对疫苗这件事情，它的 政策跟逻辑如果相对是反反复复的话，为什么对于民间企业有相对的规定跟坚持，但是就像您说的，当其他国家政府要给予援助捐赠疫苗时候，那那些原则又不见了，其实是令人感到很怀疑的哦。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期望，可是那个期望相对的也是另外一种忧虑跟风险，就是国产疫苗。当然我们认为也希望如果台湾自己的国产疫苗能够顺利的上线，而且能够有效的发挥战力的话，那当然就是能够自给自足，不要受限于国际药厂，那是最好的。但是这个希望相对带来的隐忧就是，如果我们的国产疫苗在未能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就打算提供给国人施打，安全吗？好，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争论的焦点了。最近几天哦，对于国产疫苗是不是真的能够提供给国人施打，没有经过三期跟要经过三期变成是一个争论焦点。好，对于疫苗的解盲与正式作为用药的过程，国际标准是如何？我不晓得副总编辑在这次你的采访过程中，对这些专家们对于这件事情他们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想在2021年哈，要不要选择打国产疫苗，可能是台湾人在2021年最重要的选择。那我先跟大家大概简单说明一下哈，根据我采访两家正在生产新冠疫苗的台湾生技公司，一家叫高端疫苗，一家叫联雅生技，那他们目前的一个，先讲他们的进度好了。那目前来说，他们都是说，七月的时候，如果，先讲，就是说他们会在6月底之前提交二期临床报告。那这个报告会送交到食药署。那食药署审核通过，然后就会授权给他做这个叫紧急使用授权 EUA， 大家也对这个新名词
是
熟能详哈。
是。
那如果通过这个 EUA 之后，最快应该就是7月中，可以开始供应疫苗，然后作为国家防疫的一个需求。那我觉得这里面会让大家感到质疑的说，自然一个是它的一个研发的过程
是。
是不是符合传统的这个国际惯例？那就如果没有符合国际惯例，但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有一些弹性？那这个弹性又要到什么地步？那我觉得这个事实上现在目前是有两派的声音。但是我觉得国家应该要向民众说明说，这两派的坚持可能都有各自的原因，然后政府的立场是什么，而不是让大家觉得说，你是在一直掩饰这其中的一个问题，
是，
然后你解释的方式非常的用力，但是似乎还是有所不足，
是。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人难免也会给人家就是一个政府失能或失职的一个印象，但是我觉得从流行病学家，就是有一些专家权威他们的角度来看哈，先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是哪两派的坚持。那一派哈，就是我们称它为正方派哈，就是认为说二期通过就可以申请 EUA。
是。
那这一派的想法是说哈，因为新冠疫苗是一个全新的疫苗，那过去没有往例可循，所以说它的一个安全性和保护力的话，它事实上是可以用这个二期的报告当中的有一种叫做综合抗体，它的浓度好了，因为它那个专有名词叫效价，但是我怕大家听不懂，我就想说那个浓度好了，综合抗体的浓度够不够，就是说现在这个因为它是全新的疫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做一期、二期、三期，甚至做到四期，
是
这样子，有完整做完之后再给大家施打疫苗，因为做完那个整个流程要10年，而且可能要花费29亿美金，
是。
那所以世界各国现在的一个通用的做法，就是叫做就二期做完，或者说三期 做到一半就解盲，
嗯，
然后从其中这个试验报告当中受试者的体内综合抗体的浓度来判断是不是可以给他 EUA，
是，
所以 EUA 的紧急的用意就在这里。
嗯嗯嗯嗯，
哦，那再来说是这个那有一派学者就是支持，就是说我们从综合抗体的浓度来判断要不要给他 EUA 嘛，
嗯，
因为一个就以国产疫苗为例的话，他可能在二期做完的时候，因为二期他做了大概有快4000人的，
嗯哼嗯哼，
所以安全性上面应该是没有问题，
嗯，
只是在保护力上面是不是有足够的保护力，这是那个三期要做的，
是，
然后那这是这一派的一个看法。那目前也跟大家报告哈，全世界国家在做完二期就让新冠疫苗通过 EUA 的就两个国家，
嗯，
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是俄罗斯。
嗯嗯。
那大家听到这可能觉得心里会打，
嗯，
就他们都是集权国家。
是是。
对，可是现在从一些新闻的报道当中哈，虽然中国只有做完二期，
嗯，
可是他有跑到巴西跟阿根廷去做他的三期。
OK，嗯。
他是二期做完就给他的国人打了，
嗯，
可是他没有
停，他同步在做，嗯，
对，他继续做三期，
嗯哼，
然后他去阿根廷还有巴西的一个小镇做，
嗯，
结果做三期那个效果还不错，
嗯哼嗯哼，
所以这个是正方的看法，
是，
那反方的看法哈，
嗯，
就是说不认为二期通过，然后 EUA，
嗯，
然后就可以让
就可以施打，嗯哼，嗯
哼，那他们的论点就是说哈。因为二期跟三期的差别就在于说，二期主要是看这个疫苗的安全性，
嗯哼嗯哼，
所以他的受试者都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一个环境当中，
嗯 嗯, 嗯，
那三期的话，三期要做比二期的人数多更多，
嗯，
然后三期的一个情况是说，他要让受试者在一个有病毒有新冠病毒的环境当中，而且同时可能还有其他的各种疾病，比如说什么肺炎链球菌之类的，
嗯嗯嗯，
所以要在这种就是说在这种有感染者的情况之下去做这个试验，
嗯嗯，
测试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保护力，
嗯嗯，
到底有多少？
是，
就是说三期为什么一定要做三期？这是三期的重要性。
了解。
那你如果你就算你二期，你做了你体内的综合抗体浓度很高了，可是你没有做到说当这个抗体在面对
病毒，
譬如说对，譬如说其他的病毒，
嗯，
或者说你周围有很多感染源的时候，它的保护力有多少？
嗯嗯嗯嗯嗯。
那这一派学者就主张这样子的看法。
Okay, 对，浓度跟实质上跟病毒作战的那个保护力，基本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指标，事实上都要得到确认才有效， 对,
对
不对？嗯，
对对对。那我觉得就是说，政府应该要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明，
嗯嗯嗯，
然后让人民自己来做选择。
是是，
人民自己决定我要不要打二期。
嗯嗯嗯嗯，对，我想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为人民真的是因为资讯的不对称或者是不了解而产生心理的恐慌，这是最糟糕的。其实政府有义务要把这个东西说清楚、讲明白，对不对？
对，那你看，因为这个现在也真的是情况很紧急嘛。
嗯哼。
那你现在疫苗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你真的就需要用说明的方式，然后公开透明很多的资讯，
嗯，
然后让人民来做选择和决定。
嗯
哼。然后当这样子，就是说人民自己有自主参与权的时候，他对于你政权的挑战就会比较低。
嗯哼，嗯哼 ，OK， 的确，事实上透过副总编辑这样的说明解释，我们大概就了解了到底需不需要经过三期哦。事实上中间有非常多需要被考虑的因素，而回到台湾目前的情况，真的我们在取得国际疫苗相对困难重重的时候，如果我们国产的疫苗真的能够在这个时候补充上线，的确它也是一个选择，只是我们应该把中间的利害得失说清楚，让国人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之后来做选择，这样就可以了。